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继续的思考阅读约翰福音。这一次我们唱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三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节到三十三节，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她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的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姐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人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耶稣回答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自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耶稣这话是指着他死说的，他们却以为是说照常睡着了。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多马又称为迪突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有4天了。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有6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地叫他妹子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人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心里就悲叹，又甚忧愁。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传道人，你的会友经历丧亲之痛，你赶往支援，可能到医院，可能到他的家里面，你希望你的会友的反应像玛利亚呢，还是像马大呢？多年前，我还是一个牧养年轻人的传道人，我有一位团契里面的姐妹， 他的父亲突然去世，团契里面所有人都非常非常的难过，而这姐妹的悲伤也就不用说了。在出殡的那天晚上，我去殡仪馆安慰她还有她的家人。我们一见面，这个姐妹就抓着我，抓着我的手背，哭着说：“孙先生，她一直在哭，连话都说不出来。”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来安慰她，我只能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哭，不要哭，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后来我在想啊，如果这位姐妹对于亲人离世的反应好像马大的话，那会多好。意思就是说，我到了殡仪馆了，看到她的时候，她就马上站起来说：“孙先生，谢谢你来，请这边坐。父亲呢，前天突然间在家里晕倒在家，送到医院里面呢，已经来不及了。他现在呢，在天父的怀里，我们很好，我们很好，没事，因为我知道他有永生，我知道他已经在天父的怀里。哦，孙先生，你要喝水吗？来，我给你倒一杯水。”如果我的朋友能够像马大这样的回应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会是多好。后来我再仔细的思想，我的姐妹她有必要什么都知道吗？也许在这一刻，她最需要的不是一些理性的知道，而是在信心里仰仗等候主的怜悯，主的安慰呢？毕竟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他还能相信吗？一个所有事情都有答案的人，他有必要相信吗？我就想到作为一个的传道人，我自己，我需要凡事都知道吗？作为一个传道人的我，我应该，我能够知道一切吗？我能够假装自己知道吗？还是在那一刻里面，我只能在信心里面祈求主怜悯，使得我能够有怜悯的心，有智慧的心，与我的会友，我的团契的姐妹同行呢？刚刚那段经文有两个人回应耶稣的探访，一个是我知道，我知道的马大，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妹妹玛利亚。我们在看玛利亚的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玛利亚向耶稣讲话里面没有知道，他没有讲我知道，我知道。当然这不是说玛利亚一无所知，而是说在此时此刻当中，知道能够托住，能够承载的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也许此刻他应该设下的是他的知道，也许在这里他要设下的是他的知道，然后承认他自己是无能无助，然后在这个苦痛中经历依靠神的怜悯，神的同在。我想这是因为情感，因为关系而建立的一种的信心，而不是一种理智的信心。我们需要从理智而来的一种的所谓的信心，可是我们也需要一种由关系能够有感情建立的一种的体会，一种的信心。我们必得容得下这一种的不知道，我们必得容得下这种的悲痛，才能体会生命的连接，能够唤醒那退缩的信心。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说我们不知道，挺不能被接纳的。 我们现在身处的时代呢，可以说是资讯泛滥的时代。你说不知道，是不可思议的，是不能接受的。几乎我们可以说，我们什么都应该有答案，并且有标准的答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我们 Google 一下，科普一下，就马上知道了。你不知道答案吗？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在我们这个时代环境当中，说不知道是匪夷所思的。但这些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带来答案呢？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当中，就是今天资讯泛滥的日子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知道，很多的答案，其实都是扭曲的应聘，不仅仅不能帮助我们建立我们，反而还可能带来更大的破坏，更大的伤害。而且这些所谓知道的答案，恐怕只会窒息我们对生命的渴望和敬畏。你什么都知道，你还要相信什么呢？于是我们就把信心的种子给扼杀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你能够接受有所不知吗？你能够接受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体会当中，有些事情你没有答案，你不知道的吗？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能够完全知道，完全明白我们的子女吗？还是因为我们能够承认我们的不知道，我们的不了解，然后我们可以谦卑的下来，和我们的儿女来对话，彼此的建立，彼此的帮助呢？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对你的配偶是完全的知道，完全的了解吗？还是因为你承认确实有些东西不了解，确实有些东西不知道，使得你愿意谦卑下来，两个生命坦诚的互相的彼此的对话，然后真正的在爱里面成长呢？我记得当年我结婚的时候，那是1985年，我结婚的时候是29岁，我在神学院毕业以后结婚。那么师母呢，跟我是神学院的同学，也是奉献给主的一个的工人，我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成熟啊，自己都彼此呢了解对方，也对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把握，很爱主，为主摆上，价值生命的价值方向都是非常非常配合的，很了解对方，很知道对方。可是结婚一个月就出了问题了。那有一天晚上呢，我的师母呢预备了一盘的马蹄，你知道马蹄呢的那个皮要给它劈掉，那师母呢就劈了这马蹄放在一盘的水里面，劈得好好。好，非常非常的干净，非常非常的美，放在那儿，放在厨房。我走进厨房的时候呢，我说：“哎呦，好有心啊，配得好美啊。”我就说：“不好意思吃吧，他那么辛苦的弄，我还是不敢吃了。”结果后来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才感觉到好像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的困难。后来再问一下，才知道原来师母是为了我去劈那些马蹄的，他就希望我要吃这些他辛苦为我预备的食物。可是我以为很了解他，我以为我很知道他，这个以为的知道反而成为我们之间的几乎的一个的误解。这一个小小的插曲呢，让我学会一个的功课，不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不因为我是20几30岁，不因为我读过很多的神学，我是一个传道人，不因为我的太太也是一个传道人，也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必然可以彼此了解，彼此沟通的。 不见得是我们可以完全知道，我们还是要谦卑的下来，把生命敞开，彼此的对谈。亲爱的观众朋友，你愿意接受你有所不知吗？当我们学习接受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学习另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我们学习在我们的行动当中来实践，实践信心，在信心里面，我们会越来越真知道。马大说他知道，知道，知道。可是我们刚刚读那个经文的时候，会发现他讲完马上就走，没有再跟耶稣有对谈。玛利亚没有说他知道，他只在耶稣的面前哭。我想这个记载给我们有一个很特别一个提醒，因为这一个的故事不仅仅是发生一个普通的家庭，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稣爱的一个的家庭，也就是说他们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们刚刚在读第十一章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感觉，这个家庭跟耶稣是有很紧密的关系。在第五节说，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然后福音书更告诉我们说，拉撒路是耶稣所爱的人，就是耶稣所爱的人也有所不知。虽然马大以为他自己知道，可是他还不是真的知道。如果这样一个的家庭与耶稣有那么亲密的家庭，还会有这样的情况，何况你跟我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信仰的道路当中，不知道不明白就是生命的一个的现实。不需要假装，不需要埋怨，在没有办法知道的处境当中，我们得学习相信。在相信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慢慢的知道，真知道。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你对于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呢？这个故事里面谈到的是死亡，死亡对你来讲陌生吗？当你的亲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你的朋友遇到死讯的时候，你的反应和体会会怎么样呢？你会像马大或是说玛利亚呢？你会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还是你不知道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2001年6月2号，我和我的师母还有两个女儿在母亲的家里面吃完饭，然后呢我们就回家了。在吃饭的以前，我们曾经到医院去看我们的父亲，他已经卧病有一段日子，情况呢有些反复。那天的晚上是好还记得很清楚，是星期六。我们吃完晚饭以后呢，就坐车回家。就在坐车的过程当中呢，突然间收到我的哥哥的电话，说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就马上呢改换我们的路线，赶到医院去。我赶到医院去的时候呢，大姐跟我说，宝林，父亲已经不在了，回天家了。我立马就跑到爸爸躺卧的那个床，父亲的身上还有那些的帮助呼吸的那个的机械，是因为那个机械的缘故呢，父亲的胸口还有一些的起伏。我第一个反应就跟我大姐说，没有，爸爸还在，你看他的胸口还在动，他还在呼吸，他没有离开。然后大姐跟我说，宝林他已经离开了，那是维持呼吸的机械，拿走的话呢他就不会动了。突然间我觉得我竟然没有办法接受 我父亲去世的这样一个消息。那是2001年的6月，那是我从美国读完我的博士，已经开始在神学院教书，教了有7年之久。我是一个神学的老师，我是一个圣经的老师，我是一个教会的牧师，我每天都在讲圣经，我每一个主日都在讲道。可是就在我的父亲离开我们的那一天，我突然间好像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实，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的经历。我所学的一切，一切的知道，关于圣经的、神学的、心理学的，种种，我是知道，可是没能托住我在那一刻生命中的那一种的落差。那我是第一次深深的体会，知道不能承托我们生命的那一种的落差。在那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谦卑下来，求主帮助我们，托住我们，只让我们知道生命真正的根源稳当是在哪里。约翰福音这段的记载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耶稣是生命的主。尽管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完全不能够知道，可是他是生命的主。是的，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说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拉撒路果然是从死里复生了。可是我们也知道，拉撒路总有一天要死去的。所以我刚刚说复生，我没有用复活这个字眼，因为复活只有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拉撒路只是复生，再一次有了生命。可是这个复生并不是永远的，有一天他还是会倒下来，他的生命还是最后的结束，还是躺在坟墓里面。可是耶稣就是要借着这样一个的经历，来让马大、玛利亚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的限制，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许多的不知道，有许多的不能完全的理解。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生命的主宰是谁。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耶稣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尽管有更多的不了解，有更多的不知道，这也是我们生命的现实，这也是我们生活的很真实的限制。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可以突破这些限制，没有任何的答案可以解决这些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一位生命的主就是复活，就是生命的话，我们也相信，因为相信他，我们能够走过最艰困的道路，我们能够走过死荫的幽谷，因为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们，他的同在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帮助。亲爱的观众朋友，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的经历像这个主所爱的家庭一样。我希望你能够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得到，就是主很爱的一个家庭，很爱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必然经历生命中的一些的现实，包括死亡。就是一个主那么爱的家庭，跟他们有那么密切关系的人，他们也不完全知道生命的奥秘，也不见得有所有的答案。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在主的面前谦卑下来， 也许哭，也许难过，把自己完全的倾倒下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如果你在这样的处境当中，我希望你能够在主面前谦卑下来，倾倒你一切的感情，一切的声音，一切的渴望，甚至一切的埋怨，把你的知道放下来，让主触摸你，让主拥抱你，让主牵着你的手走过这一段艰难的道路。记得主给我们的应许，他不仅仅是像马大和玛利亚家说的，他也是像我们说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愿复活的大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常常成为力量和勇气。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生命实在不能由我们的知道所能够托住，有许多的日子我们很困惑，当这些日子来临的时候，帮助我们学会相信，当我们看不清摸不透的时候，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听你的声音，回想你的应许，帮助我们再次的体会，你就是复活，你就是生命，信你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而这种能力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每天的赐能加力，让我们有勇气的过每一天的活。奉主的名求，阿们。